你没有看清你自己，其实你有什么面子呢？面子是你自己想的，你用一种面子来考虑问题是没有办法认清事实的。你把心打开以后，把事情看清楚，而不是用面子来看事情。你打开你的心，看看你自己，你很清楚，我长得就比别人瘦，也比别人小，没有关系，我就是又瘦又小，我就是小小环境啊，是不是？小小环境人都较香的，没关系。那么你不要让他跟面子扯在一起，这件事情呢，你就看到了人生，你的一个出发点，你的感觉，生活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把你绑架了，你不会被面子绑架，你就不会执着了。我一直用绑架的原因呢，是让那个语言更生动，去了解你真的会被面子绑架哦。有人跟你讲几句对你什么不恭敬的话，你如果一想起你的面子功，哦，这口气我吞不下去，那你糟糕了，你又被绑架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修行的话，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人生到最后终点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境界出现，你的因冤亲债主啊，他跑到你的面前呢，给你讲两句话，他跑给你追，你就追上去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了解，心一开了以后，看到的是真实啊，看到了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啊。也不止如此，心开了以后，你会看到缘，你平常生活的缘，你会比较随缘，你看清楚这缘，就是缘来缘去，如同天上的云朵，云来云去，是这个道理而已。所以你会习缘，这个缘无论是逆缘来顺缘来，无论这个缘是你认为是好的缘还是坏的缘，你认为它是善的缘还是恶的缘，你知道它会来它也会去，所以你反而会珍惜它。所以习缘或随缘欢喜的道理就是在这里，你要随缘欢喜哦。这个你说，哎呀，今天呢，我碰到了一个朋友，我就不晓得怎么回事会跟他同一个办公室，你就是每天看你就不喜欢他，你说这件因缘叫做孽缘，哎，你要弄清楚哦，他现在已经跟你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头啊，除非你辞职，他可没有要辞职哦，你要辞职是你自己辞，可是你辞掉了以后，你又怎么样？你要找工作又找不到了，是不是？那你这个人也看不习惯，那个人看不习惯，你是不是整天都在找头路？那除非你开一个叫找头路公司啊，那专门地锤头了外国，那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呢，会看清楚缘这件事情，它就是有来有去的。可是无论这个缘是善缘恶缘顺缘逆缘，你都愿意从那里成长，得到一份教训。所以我们学习到东西不见得全部都是人家给我们好缘相劝才学到东西哦，别人呢板起面孔训了你几句话以后，你一样学到很多东西啊。我现在想一想，我发觉我学到了很多的真功夫是从那个人家摆着那个很难看的面孔，然后把你的东西丢回去的那个人家，你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啊。当然你也从那个很温和的那个人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从那里学到了气度跟度量。但是一个人一定是从哪里，每一步就步步踏实，每一步你都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那你就只是懂得随缘欢喜的。随缘欢喜这件事情在禅宗里头很重视，你看云门禅师对他的弟子怎么启发，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注意，要注意可以随波逐浪，不可以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你就被那个环境被你卷走了，你是被绑架的，你根本就是一个凡夫的料子。你能随波逐浪，波来了你仍然还是一个主人，还能够在浪中追逐，你是一个主人，那你就不会被绑架走，你是一个做得了主的人。所以随波逐浪跟随波逐流之间差异就在这里。那么你看《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段，你看看， 随缘欢喜，就随喜这个问题。谁来问佛陀关于随喜的功德呢？谁来问？不是你问，也不是我问，是谁来问呢？是弥勒菩萨问随喜，问随喜功德几何。那为什么由弥勒菩萨来问呢？你知道的，弥勒菩萨代表的未来，他是当来下生，是对未来充满的圆满，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弥勒菩萨，你看他所示现的就是欢喜开阔，所以他是代表着一种展开遍十方入实观自在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气度的。那好，弥勒菩萨来问，难道弥勒菩萨不懂吗？弥勒菩萨懂，不是不懂，但是弥勒菩萨问给谁听呢？问给其他的弟子听。所以问随喜的功德几何，佛的回答是什么呢？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如果能够处处懂得随缘，而在缘那个地方成长，你看得清楚一个缘，看得如如实实的，你知道他给你的启示，你不是随波啊逐流，你是随波逐浪的，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你一定在那个地方会精进不懈，你也会在那个地方会有很大的一种进步。你再看看吧，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你不觉得你那些普通有些事情看得比较清楚吗？那就因为开而产生的事。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有看没有到，所以你很气愤的时候，常常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你很紧张去赶汽车赶公车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什么。你很紧张在开车子在赶着要开一个会议，或者跟别人有约会的时候，那你看看路上很多的地方，你有时候看不清楚，你开得很快，有时候追过来捉大爷嘛，该弄去，那就是原因。为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得到事，看不清楚了。我们常常是犯这个嘛，所以事这个问题是从我们能开那个地方来的。当然，开的那个部分一定是从啊很多个层面开始修行进来才可能开。可是只要你第一步你能开了以后，事的这个部分，无情做说法的部分，所有的东西都会紧跟着会出现。你注意看，我经常哈、爬山的时候，我跟师母爬山了、我们常常眼睛这里看那里看，很好玩。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你就可以跟他说：“哎，这对父母亲一定可把小孩子教得很好。”哎，这个父母亲我看他没有办法把小孩子教好，为什么？你看到他带着小孩子就知道了，愁眉苦脸，一路上叫你莫夹紧，你别夹紧啊，慢一点才可以。慢一点，叫你慢一点，你就在那里坐、又骂了。等一下，无啊，你去笑是啥？是真啊，是安那？你无人讲的是不是？啊，一路上，你只要跟着他一段时间，你就发觉这小孩子无依四处。这小孩子被骂的无依四处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骂人的这个人看东西也是看的无依四处啊。一个无依四处的这个人，你想想看，他的心量大还是小？当然很小。所以他能听到蝉儿在叫吗？他能听到鸟儿在鸣吗？他能看到这棵树挡的树叶跟那棵树挡的树叶不一样吗？通通看不到了，树叶已经黄了看不到，秋天已经来了看不到，应该唱一首西风的话了，他还在唱春天的。你说这个人他能够看到那个事的部分吗？看不到的。所以就是在世间法来讲，他也是不快乐，也看不到这周边的喜乐，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当寒山子呢，他开始领略到这个所谓开这个部分，而一切都事在他自己眼前的时候，他写了哪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哎，他那个彻夜不能眠可不是精神衰弱睡不着觉、他是多么欢喜，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去岁换愁年，就是去年我封闭的心、忧愁的世界，我已经更换，已经这些东西已经过去。我现在怎么样？我心开了，我的一些尘劳现在剥落了，所以去岁换愁年了。春来物色鲜，现在好像生命的春天一样，现在再来看处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春来物色鲜。现在以前封闭的时候，你看看山花映着绿色的那个山涧的泉水相映成红，我看不到，现在呢我看得到。上次看山上的山岚围着那个这个在山腰这样子漂浮的美，我看不到，现在我看得到。我不只是看得到，我还感受到说山岚跟拥抱着山峰，哎，他们还在跳探戈的那种感觉。所以言又五青烟，五啊，山花笑绿水，是他现在看到山花对着水不是相映成红，是他们还有感情，是在笑哦，不是我在笑，是他也在笑哦。所以他显示的是这个道理。你看那个时候看到一切有情众生，感觉到什么？说有情众生同来法界一游，所以朋友比朋而游，不是朋友，是比朋而游。朋友情未已，哎呀，这一份喜乐是无尽无穷的，彻夜不能眠。你看古人秉烛夜游，良友谊也，不是晚上睡不着觉，今人是晚上睡不着觉，只好吃安眠药，这是很大的不同啊。所以你要开以后，就有这一份事的意思了。过去啊，善导大师啊，有一段诗哈，我把它抄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念给各位听听哈。他对人生，对整个的人生也要看得清楚才可以，让我们的心开了以后，让这个人生为你说法。他怎么说呢？他渐渐鸡皮鹤发，你看起鸡皮疙瘩，那个鸡皮老了以后不是皱成像鸡皮一样吗？他说渐渐的哈，鸡皮鹤发啊，那鹤发那个头发变得白了嘛，是不是鸡皮鹤发？看看行不隆中，你再去看看你的着陆哈，老态龙钟那两个龙钟了，看看行不隆中啊。他说渐渐鸡皮鹤发，你慢慢的哈，那个皮越来越皱，像鸡皮一样哈。其实比鸡皮应该是更皱才对，老了以后哈，像鸡皮鹤发，看看哈，行不隆中，你自己看看着陆起来老态龙钟的样子哈。假老金玉满堂，那个假老，假是假设那个假，也就是空假中的那个假，扰是富扰的那个扰，假扰金玉满堂，其实意思是说，假使你是，即使你是金玉满堂，难免衰残病痛，你难免到最后你会衰弱啊，走不动，残了啊，病了，痛，所以假扰金玉满堂，难免衰残病痛，残是残废的残。但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任汝啊，任你怎么样的去快乐啊，千般的快乐，任汝啊，任你千般的快乐，无常啊，世事无常的呢，无常啊，终是到来，到最后总是会来的。我有进入修行，我有在修行的这一条路径上，我有进入修行，那个进呢是途径的那个进啊，唯有进入，路是马路这个路啊，唯有进入修行，只有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的修行，但念阿弥陀佛，你要只念，好好的念阿弥陀佛。念佛这个法门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别忘了念佛只念阿弥陀佛这样一个名字而已。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心是一致的，你的心跟弥陀世界，你的心跟弥陀的功德是起感应的， 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如同佛；你在念佛的时候，弥陀的功德照亮了你。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个修行，因为弥陀它代表的无量光、无量寿。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也得到了开，也同时你也是，你的人生也对你一份啊更丰富的一种启示，所以那是视觉之见。我们呢再看呢悟觉之见，没有开跟视就不可能悟。悟这件事情是建立在开与视上的。我们应该这么讲，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开跟视是打基础，悟跟入呢是它的果，开跟视是它的因，悟跟入呢是它的果。所以开视悟入呢是因果的，因为有开有了视，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可以悟的这个果出来。你看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能够开的时候才离开障碍，那离开障碍以后才看到了真如真实，那你看到真实以后回过头来，你才真正现在开悟了。你在听经啊，在读经在修行也是一样，你必须先开。所以你看我们禅法里头告诉我们说，悟法是见中啊，我们悟的时候，开悟这件事情是见中顿，可是修行呢是顿中见。这是这个神会和尚，那么来到了北方，在华台辩经大会的时候，唐朝的长安开辩经大会的时候，南宗跟北京的义符辩论的时候，那么讲到顿跟见的问题，讲到开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出来的。他说绝对不是只有你打坐禅修这样子能够开悟的。那对方就问，那么你认为悟，那悟呢是顿还是见？他就告诉他，他说你在悟法这件事情上是见中顿，你一定有一段时间努力，长期的努力，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顿，顿就是悟了，顿悟了。可是悟法你真正开悟那一天是啊，开悟那一天是见中顿，可是修行这件事情呢，是修行这件事情呢，那么是顿中见。你如果你没有一份曾经有过一点开悟，领略到它，你是不可能以后持续不断的见修下去。可是不断的见修下去，有一天就会开悟，就会悟。由悟由小悟而到大悟到彻悟，所以说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悟法的时候是见中顿，所以修行的法门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开跟视的这个因缘具足了以后，那么他就会开始有所领悟。所以我们在前面讲说，当五祖送六祖要渡江到九江岸的时候，那两个人抢着说还是我来为你划摇浮来为你来划船，师父要摇，那么弟子呢慧能呢说不，还是由我来摇何事无渡如，他说不，他说呢还是弟子呢自己来渡，他说迷时失渡，误时自渡。要注意开跟视呢是还没有到自度的能力，你还是在失度的时候，也就失度的时候呢老师帮你开视。所以但是老师的开视呢不是只有在老师那一边，必须弟子也能开也能视，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互动起来，所以那个是迷，也就是老师教你的那个阶段。我最近呢有时候有稍微我有一点时间呢，我都会随便找一本书翻一翻。我很忙，但是我只要有一点时间，我常常就会顺手找一部经翻一翻。我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我今天呢翻虚云老和尚脸谱，我把它翻一翻，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序文里头谈到，我后来看到后面哈，我发觉哎，这个很有道理。虚云老和尚是在56岁那一年，他拜了五台回来，到了灵隐寺，在那个地方打七，在打七的时候，七刚好哈，这个打完了这个禅期啊，他为了倒水，开水烫到自己的手，所以砰砰一下子，那个杯子呢就掉在地上，就破掉了。那一次他因为杯子打破了，所以他大悟，他彻悟啊。那么这个他的那个开悟，他讲的虚空粉碎也，他所有的那个认知知觉的东西哈，知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他已经真正自己开悟出来了。所以以后在前面以前，虚云老和尚是应该是受教的。50岁56以后到120岁那一段时间，他是真正化度十方的一位大佬，他是开悟的。我们了解啊，他说杯子啊普落地啊，虚空啊声啊，就是这个响声啊，这个名利利，他是杯子啊普落地，响声名利利啊，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习啊。那当时写了一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后来呢他又写了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是这样写的啊，他说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然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这是他打破他杯子的时候他写的两首，一首是杯子普落地，普是木字旁的朴素的那个朴，这杯子普落地啊，响声名利利啊，响的声音呢、啊，名利利，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喜，这是当时他写的。后来又补了一首，叫烫着手啊，打碎杯，把杯子打碎了，家破人亡雨然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这是他已经开始看到啊，从开到是，现在已经悟了，他悟到山河大地都是如来了，他已经开始到这个领域里头来了。那是我们讲的悟觉之见的问题，也是悟佛之见的问题。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入觉之见，也是入佛之见的问题。人呢，只有入一定也能入一佛，入一觉，那是这几个呢必须要同时要结合起来的。从开示到悟这个地方，可是最后必须能入才行。入这个部分，你悟也只不过是悟到你的真实而已，可是入的时候呢，是入以佛的位，入以佛位的时候，那这个呢我们称为是入佛之见。但是入以佛位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只要十地菩萨以上就入了。所以十地菩萨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十地，到了法云地以后的菩萨都称为入了。那么这个入的部分呢，我讲虚云老和尚的一段，我们给各位听听啊。那应该是民国39年，哈、啊，也就是云门事变。你们如果上次我们啊，这个大家啊，供应了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哈、啊，跟法会哈、啊，你们如果回去练了的话，你就注意。他民国39年那一段时间就是云门事变。这个云门事变呢，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呢到了云门去，就把虚云老和尚呢 就是打到了他已经差不多断气了，打了三次还骂这个老和尚打不死。那么我们来看看了，他三月初三的时候啊，那么他已经被打得很重了，只剩下奄奄一息。到了十一日的时候，他就渐渐倒下去了，做吉祥卧。到十二日的时候，他微微的呻吟，听到他有点声音，然后过去。这个时候呢，他请侍者侍身过来，他说：“你帮我记，要他他要讲话，叫他记起来。”他勿轻以人说啊，免起疑榜也。我今天跟你讲，我今天讲的事情，你帮我记起来啊，不要跟别人讲，免得别人哈、啊、起来怀疑而毁谤。因为他入了多帅内院，听弥勒说法。弥勒在说的主题叫做唯心是定，唯心是心，唯是的是啊，唯心是定，题目就是唯心是定。弥勒就讲了一，他进去的时候啊，这些听法的这些人都有一些是他的旧事，就是虚云老和尚的旧事，那么这些都是高僧旧事，他们就告诉他，指着他坐东边的那一个第三个位置，他就坐在那个东边的第三个位置坐下来，就听弥勒开示。在弥多帅内院，不是多帅外院呢、啊，不是多帅天的那个多帅天呢、啊，他是多帅内院，是弥勒的道场，那是叫弥勒净土，他已经到弥勒净土了。他当这个共军不断的噗噗的打他的时候，他是以入定让他打的，所以等到他醒开镜醒过来的时候，弟子跟他讲说，他说我只一会儿而已啊，他说你看看初三已经到十二了，已经九天了，入定九天了。然后呢，弥勒呢，他讲一半的时候，弥勒跟他讲，他说你回去。虚云说，弟子呢业障深重，不愿意回去。弥勒跟他讲说，你业缘未了，必须回去，以后你再来。然后以记开始开示他。我认为，我记得过去这一段话我们曾经印出来逐段解释的，所以我只念经文就不解释了。这是弥勒对他的开示，他一开镜他怕忘了，所以叫他的弟子赶快把他记下来的。这一段讲的是，他说四字合分，波水一个，莫昧平盆，今无厚薄。我把意思大略的意思讲一下。四字合分，我们的四跟我们的智是分不开的，智的显现就变成四，四的表现就是你的智，就是你的般若，你要注意。所以你平常在这里所想的，你平常在你处心积虑的东西，它是你的心会熏到你的事里头去，它会障碍你的智，变成你智的不好的品质。四智合分，波水一个，波跟水其实都是水，不管它是什么波，或者是它是海水，它底下的本质是水，也就是指的是人的智性。莫昧平盆，你千万不要以为盆跟平，盆就是盆，平就是平，世间法就是盆就是盆，平就是平。但是出世间法看起来盆平是不二的，盆跟平是不二，都是玻璃做的或者都是陶土做的，盆平是不二的。所以金无厚薄，都是金啊，你不要去分辨它的厚跟薄，你是金，它也是金，我也是金，你别以为你书比较少就读的比较少就薄，你别以为你赚的钱比较少就比较薄，你也别以为你啊这个人长得瘦长得不好看就薄，不是，金无厚薄，金都是金，都是金。信量三三，麻绳窝脚，凝成公影，并为去祸。这四句讲起来会很长，光是信量三三，那很要讲很久的。信量三三讲的是讲生无信啊，有三信三无，三无信， 是指唯识论里头的内容，信量三三，它是指两个三，一个是三信，一个是三无信，这个讲起来很长，其实也就是说是因缘由事所变的。麻绳窝脚，你看麻绳跟窝脚，你好像看起来差得很远，其实你常常会把麻绳当作是窝脚，瓜牛的瓜了，瓜脚啊，你以为是，但其实这两个是由于你心里面有了疑，你心里面起了种种的心的时候，你才会把杯子里头的水说里头有供应。其实真正是人的心所产生的病，所以病为去惑，你必须要去掉你的疑惑才可以的。凡生梦宅啊，幻无所住，知幻即离，离幻即绝。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幻的，是无常的，你如果能够看清这件事情，能离幻，你就能绝。生命世界当中每天都在变，你千万不要想着东西不变。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自己也年轻过，年轻人问你每天都会对我像今天这么好吗，一对情人这么问，他的情人就跟他讲说，世事是无常的，我怎么可以每天都对你像今天这样好，明天应该有明天的好才对啊。他不，我希望你天天对我这么好。另外那个情人呢，就他的这个朋友就讲了，可是办不到啊，可是这样就吵起来了，一个讲的是真话，一个讲的是糊涂话，可是就吵起来了。好了，大觉圆明啊，尽见深罗，空花还胜，善恶安乐。你能够真正的有所醒觉的时候，那你就大觉圆明，你就可以照见深罗万象，一种空的没有执着的去应所有周边所看到的种种的色相。这个时候呢，善恶都是安乐的，好坏也是安乐的。悲怨度生，梦境失作，勤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悟生退却，连开泥水，端坐佛头。你要注意后面这段话，苦海慈航，只有这个时候你才看到很艰苦的人生，苦难的人生里头，你还是会不断的从那里悟出来智慧，悟出来慈悲，悲智还能够双应。所以在那个苦海里头，就好像很多的烂泥一样，在那地方长出莲花，所以莲开泥水，端坐佛陀，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给各位讲开示悟入，在你的修行的门上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要注意的是戒定慧三学，它是最根本的东西。我看呢，有一位弟子问一位禅师这么问，他说如何是戒？他的回答是信步入芳草，忘却长安路。你听得懂吗？什么叫做戒？戒定慧的戒。他说信步入芳草，你很自然的信步走到芳草里头去，忘却长安路。什么叫长安路？功名路就是长安路。信步入芳草，忘却长安路，意思就是无论你做各行各业，你要注意长安路。你如果只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那么你去经营一个事业也经营不好。你经营事业应该以慈悲，以大智大悲，你经营了更多的人，使他们就业，你是一个大布施，是不是？他本身不是为了长安路，非为自己之私的长安路。长安路一般在禅宗的典籍上，你要解释就是这个长安路指的是指功名路，是指私心的功名路。那如何是定呢？他说百花丛里过，一点不沾身。你呀，走过百花丛里的过去，一点不沾身，这是定。你看这个定功很好吧，如果你有一点沾身的时候，你的定功就不行了。 有时候还不止沾身呢，从百花丛里过，看到这朵花这么漂亮，伸手就去摘，所以又被花绑架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那是定。那如果是慧呢？他说信受奉行谓之慧，你愿意信受奉行，那就是慧。戒定慧，你只有从平常修行当中去修戒定慧，才有可能从开示悟入来得到这份整个修行路径的圆满也就是这个大学圆明之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